好，弟兄姊妹，我们开始今天这一堂的聚会。今天只有一章圣经啊，《利未记》16章，但是是非常非常重要。那我上次已经讲过《利未记》的第三个大段，是在讲到生活的条例，从11章到20章，都在讲到生活上神儿女们生活的条例啊。把它分成三段，第一大段是11章到15章，讲洁净的条例啊。最后一段是17章到20章，讲圣洁的条例。这大家注意到这两个是不一样啊，一个是重在洁净，另外一个是圣洁，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那么中间插的这一章居中的啊，承先启后的啊，这个是第16章，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讲到赎罪日的献祭条例啊，The Day of Atonement 啊，就是赎罪日啊，这个7月10号。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大节，不光在旧约时代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就连今天犹太人他们还是非常注重他们还有一个 The Day of Refraction， 因为他们现在不能够献祭了，所以他们都是重在有一个自省、刻苦己心，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的日子啊。所以很多人到现在碰到赎罪日还是用禁食来过的啊。那我们看第16章。那第16章在赎罪日，他在这里献祭。那你说平常都已经有献赎罪祭了，为什么还要赎罪日？我们已经说过了，就是一般弟兄姊妹或是神的儿女们对已经知道的罪，The known things， 就是已经知道的罪、显明的罪，我们需要借着平常就要借赎罪祭来认罪，来遮盖。那么赎罪日呢，它是一个 one of the festival， 这个重要的节期。那么我们说到圣经上的每一个节期都有它特殊的目的和意义在为的是要在这里唤醒神的儿女们，神所重视的到底是什么所以七大节期在神的眼中都非常重要。那因为在神的眼中非常重要，因为它有特殊的意义所以对神的儿女们也都很重要。所以逾越节很重要这个无酵节很重要，出熟节很重要，五旬节很重要我们现在讲到的赎罪日也非常非常的重要，每一个节日都有它的意义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整个赎罪日大祭司要做的事等一下我们细节慢慢来讲。但是呢，基本上在这一天亚伦他要为自己和本家，就是为了祭司们要献赎罪祭，然后呢，要为以色列的全百姓献赎罪祭。完了以后呢，他要洁净祭坛，然后赎罪祭的第二只羊要打发送到旷野里面去这个归给阿撒谢勒那么阿撒谢勒的英文的意思就是 the scapegoat。被放逐的羊，等一下我们都会讲到。那么等到把这些赎罪的事做完以后呢，亚伦需要再洗身更衣出来为了自己，为了百姓献燔祭。那献完燔祭以后他们就把这些赎罪祭的这个祭身剩下的肢体，因为是为了祭司跟会众，所以是不能吃的，就要抬到营外去把它给烧掉然后所有去的人都要洁净回来。那这是整章大概的顺序是这个样子，但是每一个细节都有它很重要的意义存在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一个，大祭司先要用水洗身，然后穿着细麻布，这个是束圣服所以你们 projector 可以打出来，他这个时候所穿的，他并不是一个像从前有以弗德、有肩牌还有圣冠冕、还有金牌等等那样子一个华丽的一个全套的礼服，他这个时候穿的是束的束的，我甚至都不知道腰带有没有彩色，只是我们没有办法确定，那么就从网络上这个 Bible Point 里面的资料就拿出来了就是基本上就是束的，因为这是赎罪好，那这是第一件事情那所有侍奉神的人一定要先在主的面前，尤其是在赎罪日要功课己身，要让自己洁净。那第二个，他在这里要献赎罪 赎罪的祭啊。那第一个是为亚伦自己和本家，那么他献的是公牛犊，那为着百姓所献的赎罪祭，要2只公山羊，请大家记得这是赎罪祭。那么燔祭的话呢，都是用1只公绵羊为燔祭，所以要为着祭司自己，也要为着百姓各献一只燔祭，是公山羊啊。啊，这是他所献的羊，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哈，这个。现代的人跟小朋友一样都喜欢图画哈，放一下你们比较清楚。所以赎罪祭公牛，然后燔祭公绵羊，然后为了百姓2只公山羊，然后燔祭是1只公绵羊，就很简单哈，这样子看了以后就很清楚了。好，那么我们在这里要看到所有。节日，大家如果去读《民数记》28章、29章，你会发现在不同的节期，它都会献祭的内容跟献祭的数量都会不一样啊，可能会有多，有的少，有的多，有的少，有的不一样。但是有一个祭啊，是一定的，从头到尾都一样的，就是赎罪祭。就是所有的经历，所有节期，说到特殊的经历所有的经历，所有属灵的经历，都决定建立在赎罪的根基上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那底下的东西都别谈所以所有的东西都是建立在这个关系上。那第二个，一定从领袖开始所以在神家里面神家的领袖永远在主的面前要比众人更约束自己束紧腰带，在神的面前过洁净的生活常在主的面前，把自己带到主的光中看看自己有什么地方得罪神，不讨神喜悦。因为你不仅仅得罪了神，也让我们在神家的侍奉带来的伤害和亏欠这是榜样领导。好，那这是献祭的内容。那么第三个，献祭的顺序是先为亚伦自己和他的本家献上公牛犊为赎罪祭，然后接下来是为百姓献第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然后洁净祭坛，然后把第二只公山羊打发到旷野去，这是一个大概的顺序。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亚伦为自己和本家献上公牛为赎罪祭在这里他第一个宰公牛，第二个拿着香炉进入幔内，在香坛上上香，而且让这个香能够遮盖法柜上的施恩座。第三个，然后取得公牛的血，在施恩座的东面和前面弹血7次。这个经文请大家特别注意，我在这里列出来了11节到14节。他讲到香炉的时候，他特别说到要从耶和华面前的坛上盛满火炭，又拿一捧捣细的香料都带入幔子内，在耶和华面前把香放在火上，使香的烟云遮掩法柜上的施恩座，免得他死亡。然后要取些公牛的血，用指头弹在施恩座的东面，又在施恩座的前面弹血7次。请大家特别注意到香坛的火要求是什么，刚刚读过了，必须来自于祭坛的火这个读过去可能就读过去了，但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所有祷告的生命一定是建立在祭坛，建立在奉献上。如果我这个人没有把自己奉献给神，为神而活，那我的祷告差不多也都是围绕自己。所以一个真实的祷告，一个真实蒙神悦纳的祷告，一个合神心意的祷告，它一定是经过祭坛，它的火一定从祭坛来的。如果今天一个人没有对神是一个奉献的人生，是一个为主而活的人，他的祷告没有力量，没有火，那个香味也不够，因为基本上都是为了自己。那我不是说我们不能为自己祈求，大家千万不要误会， 神也叫我们祷告，但是我们的祷告都必须是建立在让主居首位，为着神，是一个奉献祭坛上的火，来点燃香坛上的火。好，这个原则一句话就读过去了，但是它非常重要，我觉得在经历上也是非常重要啊。太多的时候，当你真正为主而活的时候，把自己奉献给神，你发现你的祷告跟神的关系中间就是不一样啊。一个没有把自己奉献给神，没有经过祭坛的祷告，你发现自己祷告自己都索然无味、乏味、心悬不动，因为你根本不是真的，你只是为了需要，或是环境的逼迫，或是一些感情的发表，一些属灵的思想而已。它不是一个从对神的爱和奉献，就像我今天早上说的，所有的祷告、所有的侍奉、所有的生活，都应该是对神敬拜的副产品，而不是替代品。所以不要用祷告生活来替代了对神真实的敬拜。真正的祷告生活是从对神的敬拜所产生出来的，你自然就向神祷告了，这两个不一样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东西我们今天从新约得到的比较清楚的亮光，从教会历史上看见的这么多人的见证，更让我们再去读这些的时候比较明白啊。所以为什么拿达亚比户献燔火，他就完全没经过祭坛，自己点的。圣经上说这个叫做 strange fire， 神不认识的火，不是神要的。好，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求主真的帮助我们。好，所以真正奉献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喜乐、尊贵、荣耀、价值，是没有奉献的人没尝到的。好，所以前辈弟兄跟我们讲，一个人如果没有过奉献关，他属灵的这个道路根本都还没上路，他属灵的生活根本都没开始，因为没有经过祭坛。没有经过祭坛。好，这里提到的三件事情，宰公牛、带香进去，然后把公牛的血在施恩座面前弹七次。那么在这里我们特别也要提到在这个希伯来书说了大祭司一年只有今天，一年一次只有今天可以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七节。我插出去说一下，虽然我已经请建勋弟兄夸大家哈，这次大家的作业做得真的是很认真啊，我一共改了19个小组，我里面就常常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时间的关系，应该只有5个小组可以来报告啊，所以我左考虑右考虑，还是放了7个小组。那其实并不是代表其他小组做得不好，你们真的都做得很好啊。那我就觉得没有白辛苦的哈啊。那我本来说要把它放在网上。后来突然一想不对劲，我放在网上的话，博训学生的作业都有答案了，所以就赶快说撤下来，不要放了，我们自己独享就好了。我觉得弟兄姊妹非常认真啊，看到尤其这些经文新约里面的引用都非常好，虽然也有地方有瑕疵哈，可以修改，可以更好，但是我觉得弟兄姊妹非常认真。而且我更高兴的是团队的工作大家一起来，我听到有的小组10来个人就是10来个人一起讨论，那我就很高�兴有的小组10来个人就有4个人讨论，那我还是很高兴，只是遗憾就是如果那其他人也参加多好呢这次插出去的话那你们做得很好。好，那么一年一度，但是呢你从底下你就可以知道，虽然是一年只有这一度，7月10号赎罪日可以进至圣所，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进去，但是实际上他进去了至少 twice， 一次是为自己杀公牛带血进入至圣所，把血弹在施恩座前，然后他要出来为了百姓杀第一只公山羊，然后要带着这个血再进去，为了百姓把这个血弹在祭坛上所以我自己读到这个的时候，我第一次读我就想说以前都是一年一次一年一次，你细读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不止一次。那么甚至呢如果香也是单独一次的话除非他进去一手拿血一手拿香进去就一次解决了，不然的话如果香又是单独一次的话，因为他要在施恩座上都蔓延的这个香那他等于就3次了 所以像 Chuck Smith 我想你们很多人也知道哈，Chuck Smith 他自己也说是至少有2次，所以我觉得这也不是我乱读圣经哈，还是别人有印证的。所以一年一度可以，就只有这一天可以进去，但是实际上至少进去了2次，一次为自己，一次为了百姓献赎罪祭啊。那这个图也是从网络上拿的，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它的约柜是这样子摆，跟传统的摆法不一样啊，变成垂直的，平常是横着摆啊。我只是提醒跟大家提一下。好，那我们再看啊，当他为自己本家献的赎罪祭以后，这一段的圣经希伯来书。在第9章，我想我们最后再一起看好了。有一个整体的。接下来他就为百姓献上第一只公山羊，一样的进入幔内，然后点七次弹血七次，然后他进圣所赎罪的时候，会幕里面不可以有任何人，只等到他为自己和本家以色列全会众赎了罪出来。那我听说旧约这些大祭司每一年赎罪日进去的时候，没有不带着血进去的。但是呢，他们进到里面充满了 fear。你知道英文这个 fear 可以分成2种哈，一个是敬畏，一个是害怕啊。那么他2个都有，因为一年一次进入幔内，这是不得了的事情。这个圣经特别提起来，这一章开始，一开始就是因为亚伦的2个儿子被神击杀，所以神说你们不可以随便到我面前来。所以听说大祭司每一年从里面活着出来的时候，他就会在家里面开一个 party 请他的朋友来庆生这个活着出来居然活着出来因为进到神的面前没有被击杀。那我不晓得你们听这个除了笑以外，你们会不会有感恩？今天圣经上一再讲到，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爱既完全把所有的惧怕除去。神不是只有在爱里面不定我们的罪，而是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里面，他不定我们的罪，也不算我们有罪。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面前。好，路加福音第1章也说到，让我们既然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用坦然无惧地在他面前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比旧约的百姓不知道有福多少倍，他们根本没有份进到圣所，更不要说至圣所。而我们今天比旧约的大祭司还要有福，大祭司一年一次，而且恐惧战惊的进去。今天我们有几个人祷告神的时候恐惧战惊，甚至汗如雨点掉下来？没有人，对不对？我们都这么躺在那里也一样亲近神哈。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实在是一个父亲跟孩子，丈夫跟妻子，兄弟之间、朋友之间的那种亲密的情谊，这是旧约的百姓连想都不能想。他们对神只有敬畏，只有害怕。今天我们新约讲到主耶稣，我一想到你，心就觉甘甜，对不对？这只有基督徒、只有新约可以想到。旧约的百姓想到进到神面前就紧张里面活着出来，他们就要庆生啊。好，接下来他们洁净祭坛，就用公羊和公山羊的血抹在坛的四角周围，并且在祭坛上弹7次啊。那么，我想我们在读这个利未记第4章的时候，讲到为祭司为百姓献赎罪祭的时候。讲到弹血、抹血、倒血，所以在这段圣经虽然没提到倒血，那我也决定相信，照着赎罪祭，照着为祭司、为百姓献祭的原则，他们会把剩下的血倒在祭坛旁边所以这是血的功用在我们经历上有弹血、有抹血、有倒血我就不再重复了这是在赎罪日所包括的。所以，可能有人会问说，为什么连祭坛都需要洁净？为什么连这么圣洁是献给神的地方，为什么还需要洁净？ 那当然这是很深的哈。那今天一方面是在旧约，所有侍奉的东西，人的不完全，很多的地方都需要被洁净。好，人带着掺杂在这里侍奉。那今天从新约的角度来说，我们也能够了解。盖恩夫人曾经讲过一句话，她说：“连我们认罪的眼泪都需要宝血。”这个其实是很深的话。很多的时候，我们认罪、认罪，甚至认罪到流泪、认罪到哭，都需要宝血遮盖，因为你不见得是为了罪忧伤、为了罪恨恶、为了伤了神的心而痛苦，你只是懊悔：我犯错了，我被抓了，我丢脸了，我造成伤害了，我造成我们里面可能只是为了结果在这里流泪，而不是为了罪。这么可怕，得罪了神，而在主的面前真心的懊悔，觉得亏欠，在主的面前求神赦免。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认罪还是围绕自己，希望难处赶快解决，希望管教赶快离开，希望主的祝福重新回来。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连我们的认罪祷告，都还是带着很多自我的动机，而不是 purely。为着得罪神，伤了神的心，向主认罪。所以大卫说：“我犯罪，唯独得罪了你。”不是说他没有得罪别人，不是的，而是只有神是真正的那样子的被我们亏欠，要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自己祷告认罪完，你发现你从罪里面没有出来。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那都是因为在认罪的时候不够彻底，不够痛彻心扉，不够真正遇见圣洁的神，或是真正遇见那个罪背后黑暗的权势，让我们里面害怕，让我们里面拒绝，让我们里面要脱离，以至于我们会重复犯罪、重复犯罪、重复犯罪，因为我们认罪 lightly 太轻松、太随便。就随便引用一个话，我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的罪，洗净我的不义。我们就这样带过去了。所以我们一直在罪中，洗干净了又回去，洗干净了又回去。所以祭坛都需要洁净，连我们在主的面前的认罪都需要被洁净，是要真心的，是要彻底的，是要在神面前的。好，那么第二只公羊就打发人受到旷野里面去啊。那么归于阿撒谢勒，就是让过犯远离我们。不光光过犯被赦免，第一次被杀，若不流血，罪就不能赦免。但另外一方面，所犯的罪行得到了赦免，但是神让这些过犯远离我们啊。不要再来沾染，不要再来影响我们，先让他打发得远远的，叫过犯远离我们。所以诗篇103篇12节，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远离我们，让我们过一个脱罪的生活，不光得到赦罪的经历，也让我们脱离罪和罪的结果，让这些过犯离开我们，不再纪念，同样的，我们也不再活在罪中。所以亚伦在这里要把这只羊打发走之前，他需要两手按在羊的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和过犯，然后才把他打发。所以请弟兄姊妹一定要记着哈，神愿意而且在基督里赦免我们所有的罪，但是在我们主观的经历里面，如果我们不肯认罪的话，那个罪的结果其实在我们身上是留着的。所以约翰一书1章9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要赦免我们的罪，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基督的宝血是完全的，是永远的，是彻底的。但是在你我主观的经历上，如果我们没有认罪的话，我们还活在这个罪所带给我们的伤害和影响底下。一个最大的影响就是我们跟神有间隔，我们跟主之间的亲密 有间隔。当别人在讲说耶稣啊，你何等可爱，我们爱你，你发现你没办法阿们，因为在你里面有个罪没有对付， 有个罪没有向主认，没有真正从罪里面 make a U turn 出来。什么叫做悔改？就是他不光是 confess， 而且 repent。confess 承认自己有罪，很多人都会承认有罪，被人逮到了你也只好承认自己有罪，所以 confession 不完全，它不是第一步而已。 repentance 真正的悔改，那个 repent 在这个原文的动词里面就是180度 make a U-turn， 我原来是这样子，我现在是变成这样子，它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扭转。所以真正认罪悔改一定带来 U-turn。我的生活，我原来的情形，我原来对待这个试探的态度跟方式，我一定扭转。这个叫做悔改。弟兄姊妹，今天讲悔改的信息很少。我这次到洛杉矶去，我在里面讲道的时候，会后他们牧师就跟我讲，也在台上讲，他说今天有勇气讲这些信息的人越来越少了。那我在这边常常跟你们讲。但是他们说这种道已经很少人讲，没有人，很少人听到叫弟兄姊妹去认真面对神。并不是因为我好， 我里面是一个败坏，根本就是在罪恶里生的人，只是我们要认识自己罪恶的本性，而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需要主，我们要脱离黑暗的权势，脱离仇敌界的罪恶在我们身上的伤害，要恨罪，我们爱罪人，但是我们永远恨无罪，这是我们该有的态度。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发现所有的罪，一方面我们需要羔羊流血来洗净我们赦免我们，那另外一方面我们按着这另外一只羊祷告，承认自己的罪，能把它放到远处，让这些过犯离开我们，要脱离，要从中间出来，不再跟这些罪恶的事有关啊。那这个时候亚伦要进会幕洗衣洗身更衣，要再洗一次啊，这个前面赎罪之前要洗啊，献完赎罪祭之后要再洗。那洗了以后呢，并没有完啊，接下来要干什么？接下来要干什么？想都想的知道吗？不要看都知道吗？接下来要干嘛？献燔祭，献燔祭。所有真正认识赎罪祭意义的，所有真正经历赎罪里面所表达的神的爱，底下一定会带下爱的回应，就是献身，对不对？所以保罗讲罗马书讲得这么好，讲到让我们原来都活在定罪底下，世人都服在律法的底下被定罪，然后讲到我们因信称义，讲到我们能够靠着圣灵成圣，讲到我们这一般都是被拣选的族类，到最后十二章他就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一个真正了解赎罪意义的，里面一定带着感恩的心回应神，就是愿意把自己献上。当然今天我们在座大家都是个乖宝宝哈，没有人判死刑啊。如果真的是旧约，不是在从前的时代，你被判死刑啊，这个君王可能无理的把你关在监狱，准备第二天上断头台啊，或是第二天把你吊死啊。你都电影上、电视上都看过吊死的局面哈，想不想尝一尝？你们都比较成熟了哈。撒旦胡塞吊死的时候 ，Houston 就有一个小孩子学他。自己上去玩一玩，结果就真的吊死了，才九岁哈。所以这个如果你注定明天要结束了，突然上台前得到特赦，那个感恩跟那个喜乐是很真实的。那我们今天如果真了解罪在我们身上应该给我们带来的结果，不管是今生的，是永世的，跟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所带给我们的赦免，不光只是赦免，而是他把那么这个天上的天窗为我们打开来的，天上所有的福气都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而且他把神的爱、神的生命、神所有本性的丰富也都给了我们。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看见这个的话，我们一定会在爱的里面把自己献给神，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所以奉献就不再是一个要求， 奉献对我们来说不再是觉得勉强，而且根本就是心甘乐意，对不对？追男朋友，追女不是追男朋友追女朋友被男朋友追的时候，现在是不晓得是不是改了哈。你做什么牺牲都是心甘乐意的嘛，对不对？明明已经很累了，但是愿意去帮他买吃的，因为看他很忙，帮他买个便当。明明不想洗澡，要去见他，要洗个澡。这个很多生活习惯，很多自己不喜欢的，很多出不起的代价，对别人舍不得的，你通通都愿意，因为在爱里面，那是心甘乐意的，而且你是很自然的。所以今天我们对主的爱，我真的希望在神家里面，为什么说奉献关要过，奉献关没有过的话，属灵的道路根本没开始，属灵的生活根本没开始，因为最好的那一部分我们没有尝到，我们就是仅止得救，我们只是过一个普通的普普通通的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不平凡的基督徒，因为我们的生命不平凡，我们的道路，我们的前途不平凡，我们所侍奉的神不平凡。Make a difference， 所以千万不要觉得在工作里面讨一口饭吃啊！我20年前就已经跟弟兄姊妹讲，不要讲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是世界上的人讲的。我们在这个世界是影响这个世界的，哪个公司雇到你，他的福气。要不要对隔壁讲？从明天开始，带着这样子的把握去上班。真的，哪一个公司顾到我们是他的福气。虽然你不会让谷歌的股这个或是让 Facebook 让苹果公司一下子股票大涨我不管那些，那些东西不重要，而是你去神的同在被你带去，神的祝福被你带去，福音被你带去，属灵的影响力被你带去。 Make a difference， 这是基督徒所以赎罪祭完一定接着燔祭，这是两个不能分的。燔祭是建立在赎罪祭上，赎罪祭必然带进燔祭，对神的献祭所以底下就献燔祭，而且是对 先为自己，先为自己，然后再为百姓。这就是我们说的榜样领导在神家赎罪的时候，祭司先为自己赎罪，献燔祭的时候，祭司先为自己献燔祭不是这个，不是自私，这个是讲榜样这个不是讲他地位，所以让他先要上车让你先，不是，这都是讲到榜样，要在神面前更谦卑，要在神面前更知道自己不配献赎罪祭，在神的面前带头献燔祭，我和我家都必侍奉耶和华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需要做的这是献祭。那么其他的献祭条例就是这些因为是为百姓跟为祭司所以所有赎罪祭的这个脂油烧在坛上，但是呢赎罪祭这个公牛公山羊的血，因为既然已经带进了至圣所，带进了圣所这个羊这个牛跟羊就要抬到营外，将皮肉粪都要用火焚烧然后去烧的人需要洁净。那同样放羊到旷野去的人也需要回来需要洁净。那我们在这里第十章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一年发生一次的，就是我们诗歌也有讲过，我们信息也讲过，就是进入幔内出到营外，同一天发生。进入幔内让我可以与主更亲，出到营外去跟随耶稣是爱主更深，你不爱他你不会跟他出到营外，你只想留在里面，就像雅各书 Sound of Son， 他只想 在房间里面跟良人相处，良人说起来跟我出去这个雨水已经止住了，百花开放了，跟我一起去去做工一样，但是他舍不得出去，他留在房间。等到他醒悟了，发现良人都不在，他出去找的时候找不到。弟兄姊妹，我们亲近主愿意跟随主有时候跟不上进入幔内我们可能都很喜欢，坐在这里多好，要出到营外不容易曾经有一个姊妹，她自己就是每天早上起来，她叫她的先生至少要给她3小时 她说那上好的福分我不可以没有哈啊，所以叫她孩子叫她丈夫上班前要去喂奶，要去换尿布，要做什么？她说因为我要有内室的生活啊，弟兄姊妹，这个是不对的哈。那内室的生活，当然你能够有一个分别的时间，有一个分别的地方不被打岔，感谢神。没有的话。Brother Lawrence 粘在洗盘子，粘在厨房里面做这些事情，他就说好像守圣餐跪在祭坛面前一样，那是指心态的问题啊。我们要常常进入幔内，亲近主，出到营外跟随主。你真实进到真正进到幔内遇见主的人，一定甘心出到营外跟随主。那今天的教导，或是今天在基督教中间两个有点不太平衡的地方，有的人就只喜欢进到幔内，对福音、对出外、对服事没兴趣。他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事，哇，这句话一压就没话讲啊。所以我在澳洲的时候，有一次我在夸马大，爱主爱的是我望尘莫及，跟不上啊。会后很多姊妹来谢谢我，他说我们在教会被人家打成马大团契啊，我们专门就是要做厨房的工作，做卫生的工作。教会有一个玛利亚团契，他们天天都是这样子的哈。那弟兄姊妹，这是不对的哈。你真的进入幔内，就应该出到营外。但是你也不要只在营外，从来没进过幔内。这很可怜，也很可惜。好，我们上次讲领袖培训的时候，于师母放了一个 video， 特别提醒弟兄姊妹，今天在神家很容易我们就跳进 what and how， 我要做什么，我该怎么做，但是却忽略了 why， 我为什么要做，为什么要有这个聚会，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圣经，为什么教会有这样子的决定，我们忽略了 why。所以弟兄姊妹，做一做就没力了，做一做就烦了，一碰到事情就放弃了，因为那个坏不够强啊，那个使命感、意向使命不够强。意向使命这个坏解决了，其实 how 跟 what 自由度很大的，而且很容易解决。所以今天我们在神家里面在侍奉也是这个样子哈啊。所以这边讲完了，我们不仅仅进幔内，我们要出到营外。我们不仅仅在营外为主做、为主受苦，我们也需要常常回到幔内来，不然我们自己里面我们的力量、我们的膏油、我们的爱常常会耗竭。这个本身应该是一件事情。好，所以这一章很特别的，进入幔内出到营外。我今天早上正好有讲的，与主更亲，爱主更深，又配合哈。你看跟利未记真是配合。那么最后利未记的要求，每逢七月初十要刻苦己身啊，不论是本地人寄居的，什么工都不可以做，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例啊。这是 what， 因为在这日要为你们赎罪，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得以洁净，脱尽一切的罪愆啊。这是 why， 太重要了，让我们好好的守赎罪日，因为我们需要，也借着这样子的赎罪的经历，让我们再一次的更新自己的奉献。这日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刻苦己心，作为永远的定例啊。他底下又在说，作为你们永远的定例啊，要一年一次为他们赎罪。那等一下我们要读一点希伯来书几章的经文，那么在这里稍微插进来，因为在这个Bible Point 里面他也预备了一些资料哈。我跟大家分享的，我几年前在香伯慕培训讲这个小先知书的时候，我也用到过。你知道以色列从复国以后，你们可以打出来这个曾经经过几次很重要的以阿战争啊，这个中东的战争。那么第一次是在一复国的第二天就开始了哈。那个时候阿拉伯的国家联合起来，以色列回来的人也不过才几十万个人啊，军队不到两万个人啊，所以周围的国家就说我们一起把他们赶到地中海去。他们认为太简单了，没想到被以色列大败。这是1948年。那第二次中东的战争是在这个1956年10月29号苏伊士运河，那个我不讲了。第三次六日战争大家也很熟的哈。他们一起来打以色列，没想到戴阳将军带着军队六天就把他们打败，而且不仅打败这个第三次的六日战争，他们把西乃半岛，就是埃及原来拥有的西乃半岛，跟叙利亚原来拥有的戈兰高地，还有这个加沙走廊，还有河西West Bank， 而且更重要的是把耶路撒冷全部收回来。 所以这个六日战争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哈，你看到六日战争之前的版图，蓝色的是以色列的版图，等到六天打完以后，西奈半岛全部被以色列拿回来，啊，West Bank 跟这个戈兰高地、加沙走廊，包括耶路撒冷都拿回来。这就是大洋将军进去的时候，在哭墙面前说：“我们再也不出去了。”啊，弟兄姊妹，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大的得胜哈。但是同样的，对所有周围的阿拉伯国家，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大的羞辱，奇耻大辱啊！这么多国家，这么多军队，居然被以色列六天打了，而且失掉这么多领地，所以他们一直想要报仇那个时候，埃及的总统。他就一直在这里培养他的军队，一直跟苏俄要求扩充他的军备，让他可以复仇。那么就开始了第四次中东战争。那他们这一次呢，有点小人哈，他们挑赎罪日。为什么？因为赎罪日以色列百姓是圣安息日，他们基本上决定没有任何的操作，电脑不用，什么不用，什么不用啊，只有最基本的。所以这个时候，萨达特跟叙利亚的总统阿塞德两个联合起来，准备10月6号赎罪日的时候，要来全面反攻，要来复仇血耻啊！这个兵不厌诈，居然用赎罪日来打他们。那其实以色列早就已经接到情报，只是以色列又充满了自信，认为阿拉伯国家不可能再来打他们。也没有那个力量来打他们，所以他们接到了情报，他们没当回事。一直到赎罪日当天，要征战前6个小时，梅尔夫人、戴阳将军跟另外一个什么军队的司令，他们还在讨论这件事情。戴阳还是认为他们应该不会来，结果没有想到，果然发起了哈。那发起了以后，当然你在网络上找啊，他们把这个以色列后来反败为胜，因为一开始因为是在赎罪日，所以两边一个从东北，一个从西奈半岛，他们终于跨过苏伊士运河啊，打到苏伊士运河，就是西奈半岛的这个不是苏伊士运河的东边。是那个萨达特曾经讲过一句话哈，这个埃及总统讲的，他说啊，我现在背不起来了。这个也不需要背。忘了他啊，他在这里讲，他说：“如果我们能够在西乃夺回10厘米的土地，并且站稳脚跟不撤退，那么我们就能够彻底改变东西方对我们的态度，改变一切，特别是那1967年失败后我们生活中的耻辱。”他说：“我只要能够打到苏伊士运河的东边，哪怕10厘米的地，我能够站稳了，我都血耻了哈，就是能够报仇了。”所以呢，当他们刚开始打的时候，这个叙利亚的军队从东北戈兰高地一路打下来，埃及的军队也从底下一路打上去。他们两国出动的坦克车，这次像坦克车大战一样，一共出动了4000辆哈。上面2000，下面2000左右来打以色列。以色列全国的坦克车加起来也不过1000多辆，而且在这个赎罪日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全面出来，因为很多军人都去禁食、祷告、守斋戒，所以他们也没有全面动员，只派了一些最基本的出去应付。那么，但是呢，神的恩典哈，两件事情发生。第一件事情就是伊拉克的这个坦克车下来的时候，结果戈兰高地高低不平，一方面让他很为难，第二方面这个供油啊，这个汽油的供给没有跟上坦克车的速度啊，所以开开开开到一半不能，都已经快打到耶路撒冷东北角最重要的一个防线，如果再多走几迈的话，耶路撒冷可能就底下就接着就要出事了。但是呢，他们的油不够停下来。好，那么西奈半岛的坦克车呢，就在这里攻的时候呢，神就让大自然啊，那天艳阳直接直射这些坦克车，从东方照他们，所以他们对着阳根本看不清楚，更不要说瞄准，所以就耽误了他们很多很多作战的这种结果。结果以色列就在赎罪日一晚啊，他们所有的飞机、坦克车动员全部都可以出来，而且美国利用这个空档啊，派了多少架的飞机直接把军援送给他们，所以后来局面就整个转过来，神帮助他们 所以我现在只是插出去历史的故事哈，跟赎罪日有关，稍微讲一下啊。大概这个不是重点。你看西奈半岛就是中间那个大家都很熟的哈啊，然后底下那是传统的说讲的西奈山啊，摩西在那里啊遇见神的地方。那么西奈半岛上这个埃及的坦克车，那么他们这一仗打下来啊，这个叙利亚跟埃及总共损失了大概2000多辆的坦克车。他们参加的有4000辆啊，损毁的有2200辆然后这两个国家的正规军有57万，而以色列的军队只有11.5万。但是你发现神的介入让他们转过来。但是你在谷歌上你出去查资料，一般人不会把这个功劳归给神，连以色列都不会把功劳归给神，他们都还是认为。他们的战术得到美国的支持或是他们的反应真正会，不是说都不会哈。像发生事情的时候，听说梅尔夫人带着众人祷告哈，还有很多人挤到哭墙，在赎罪日的时候迫切祷告因为知道战争开始了，但是他们不能动他们就用祷告来求神怜悯他们。那这是赎罪日发明的，不是。发生的事哈，给大家参考一下知道神的信实。但是我们今天不是要讲历史，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这个圣经上来。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9章有一些重要的经文。如果你们可以翻到圣经最好，好不好？这是在有一题的作业里面，根据启示的渐进性要把赎罪记那包括赎罪日这边所讲的，我们很快的看一下，我们念完就结束了，好不好？我们读希伯来书第9章7到15节。我希望大家读的时候对照新约旧约我们现在读过的，你再回来读，你就觉得哎呀，这些话都太宝贵了跟我们这么有关。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因为你还不能进到里面去，还不能直接去面对神，所以是不完全的。这些事，连那些饮食和诸般洗涤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正心的时候为止。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耻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过犯，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耶稣来了，现在耶稣来了，他进的帐幕不一样不是人手所搭的，他献的祭不一样，不是一般的牛羊牲畜他带来的结果也不一样他一次就解决我们所有的罪，连旧约圣徒凭着信心杀牛杀羊所献的，这个时候都得到解决。所以我说，耶稣如果没有得胜的话，旧约的百姓白白献祭。因着耶稣得胜，他赎了人在前约所犯的罪。前约杀牛杀羊是用血遮盖了他们的罪，把他们分别出来，让他们可以带着一个无愧的良心继续服侍。但是罪其实只是遮盖，还没有被除去。世界的耶稣宝血洁净了以后他做了中保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过犯。接下来 九章二十节、二十二节，这个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他又照样把血洒在帐幕和各样器皿上。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接下来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就是指旧约照着山上样式所盖的会幕，这些祭坛啊，什么都需要洁净啊。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这是讲到今天啊，属灵的了，讲到教会，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乃是进了天堂，这是中文翻天堂，英文是指 heaven 啊。那如今我们显在神面前，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就是 once for all， 他来。不像旧约大祭司每年都要杀牛杀羊进去，杀牛杀羊进去，啊，他现在一次，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因为他的血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血。好，我们再读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律法既然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若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是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第十节，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的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哇，你们会不会很兴奋呢？不需要再杀牛杀羊，不需要再靠大祭司每年都来，一次 once for all 解决所有的啊。十九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且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了，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哎呀，我们现在读会不会觉得都很有味道啊？真的是不一样，对不对啊？这位大祭司啊，他为我们用他的血为我们开了一条路，让我们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今天十六章只有大祭司可以进去，恐惧战惊的进去，然后带着牛羊的血进去。今天我们是随时坦然无惧，因为幔子已经裂开来了，随时可以进来。好，所以希望我们每一次来到神家，要晓得大祭司在这，要带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好，我们最后读完这个就结束了啊。我们有一个祭坛，上面的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十节到十三节，我们有一个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啊。这是完全就是今天赎罪祭所讲的啊啊，进入至圣所，进入幔内，同样的出到营外，陪着耶稣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祷告，主啊，不管我们读哪卷书，让我们都读到你的爱，都读到基督真是在一切的经文中。你的，我们为着你所完成的救赎，我们感谢你。为着那天你在十字架上说成了， 店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我们感谢你。主啊，裂开的幔子我已过，这里荣耀不败落。我们可以随时在幔内过生活，能够在王的面前过生活。主啊，我们为的这些都希望不是说说听听，让我们真的带着一个简单的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更让我们带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真的在神面前过神讨神喜悦的生活。主啊，祝福你的话语，祝福你的儿女，祝福在各地众教会，让我们都复兴起来，好好的来侍奉你。每一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